这首诗歌说得很好，说要忠心，忠心是要付代价的啊，在那个第二节的地方啊，他第二节的地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从祷告的小楼，我们今天正要出发，五旬的能力如火焚烧，我们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并且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啊这个信息，做神奥秘式的好管家。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圣经啊，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是为着弟兄姊妹的方便，我们把它做成 PowerPoint， 但是我是鼓励弟兄姊妹都带圣经，在你自己的读圣经的时候呢，能够翻开自己的圣经啊，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听这节圣经的信息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得着，你就可以写在你自己的圣经上。我们来一起来念，来一二三，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我们再念一遍，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啊。这里讲人应当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里说别人看我们啊，当然这是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别人看我们要把我们看得合乎正道，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啊。这里讲的奥秘不是说啊那些深奥的事情，这些奥秘乃是神暂时没有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如今已经显明了，那我们是这些奥秘式的管家。然后后面这句话讲的非常的重要，所求于管家的乃是要他有忠心。如果我们是神的管家，但是如果神的奥秘也向我们开启，但是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马马虎虎，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职责。所以这段话事实上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是蛮有恩赐啊，蛮有恩赐，但是在他们中间有结党有纷争啊。那边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是属亚波罗的，有人是属彼得的，有人是属基督的。他们在那里分门结类啊，在那里分党。所以保罗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啊，你们不要分党。他说特别用这些谦虚的话，他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过就是神的管家。所以在这里，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亚波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保罗在这里说，有谁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呢？我保罗没有为你们定十字架，为你们定十字架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好，他说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管家，我们不过是一个，是神把他的奥秘的事情，神把他管理家业的事情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来管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们看得超过我们所应该看的。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叮咛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在那里分门结党，说我属这个我是属那个，这些人都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乃是属基督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人家讲说，你只要简单的相信，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是神的儿女了。这个恩典呢，这是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你不需要把圣经读一遍，你不需要去做很多的好事，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浩大的恩典。其实这个恩典，如果我们讲得清楚的话，真的是一本圣经，十本书都说不完。神的恩典实在是大，神这个大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让人小看了神的恩典。事实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花任何代价，我们就可以得到的。但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父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赏给了我们，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实在是浩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又把升天之前，他就把大使命交给了门徒，也交给了我们。他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这个恩典实在是大。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把这个大的使命托付了给我们。今天我们扛了这个责任，不是小的一个责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神赐下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这实在是浩大的恩典。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有一个大的托付，我们是神这个大的托付的一个管家。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以后，就把这个宇宙交给人来管理，是不是？神说，我把所有创造的事情交给你亚当在那里管理，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叫他修理看守这个伊甸园。神把万事万物也赐给了我们，我们知道神把儿女赐给我们，儿女是神的产业，只是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管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东西呢？我们通常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做父母的，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生了孩子以后，我们才开始慢慢的学习做父母。那我们怎么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呢？那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按照那个方法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其实这样对吗？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发现神给了我们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这本圣经。他说，你因为儿女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应该照着神的方法来管理或者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这本圣经把所有教导孩子的管理孩子的这些方法和原则都教导了我们。我们知道在圣经上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来学习神的话，一生敬畏他，一生跟随他，走在合乎神心意的道路上。所以当我们要忠心的做一个神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原则，来管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除了孩子以外，神还把很多的产业给我们，譬如说我们的聪明，譬如说我们的时间，譬如说我们的才华，神都交给我们。在2015年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神把2015年这一年也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管理，做神忠心的一个好管家。他这里说，神所求于管家的，乃是要我们有忠心。当你在小事上有忠心， 神才会把更多更大的事情让我们来管理。在2015年刚开始的那几天里面Culver City 教会就推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读经速读的一个 program。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呢就用一天半的时间把新约从四福音一直读到启示录一共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是从礼拜五的下午1点开始读到晚上的8点，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再一直读到晚上的7点8点，我们就把整本的新约全部读完一遍。弟兄姊妹，在读经的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觉得这读得完吗？等到最后一天我们把启示录全部念完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好高兴，我们居然在18个小时内把新约全部读完了一遍。我们发现神的话何等的宝贝。以前的有的时候今天读这卷圣经，明天读那一卷圣经，那个神的亮光在那里是一片，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当用18个小时在那里把圣经新约全部读一遍的时候，那个亮光集中在一起，弟兄姊妹很多都说，哎呀，我曾经匆匆忙忙的就读过了，我今天一读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亮光是持续的，在这里也讲，在那里也讲，有好多这个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亮光让弟兄姊妹都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讲在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要讲一个付代价的事情，弟兄姊妹或者是世人就觉得说这可能吗？特别讲到这个忠心的事情，其实忠心的这句话在世人的口中基本上他们的意思就是愚拙的意思就是你这些人是不开化的，或者是不开窍的人说你这个是忠心。其实这也是蛮有原因的许多年以前我们都听说有一个人，他如果在这个公司上班，这个公司是他第一个公司，当他大学一毕业，他找到的公司是第一份工作，也是他永远的工作，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这一个，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一份工作成为他忠心的一个对象，所以说他以厂为家，以公司为家，以公司为家。那这个公司呢，也把这个员工呢当成他自家的人他这个人如果有什么难处，譬如说太太怀孕了，家里面父母亲生病了，这个公司都给他方便，帮他来度过这个难关。特别是在整个不景气的时候，这些公司呢就说好了，我们不要裁员，我们全公司来减薪，从最高的 CEO 到最低的 janitor 通通都减薪，比方说减 10% 或者 15%， 等到这个难关过了以后，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薪水。真的是有难同当公司把员工当成自己的家人，员工也把公司当成他自己的家，那样子的爱护，所以公司和员工中间有一个互相的一个互信，一个互相的忠心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呢，公司一遇到困难，一遇到不容易的时候，公司就开始裁员那刚开始的时候是公司不赚钱公司不赚钱，说实在没有办法，或者公司的整个的方向转移了，公司就说这一部分的这个 department 的就关掉这所有这个 department 的人全部都被 lay off 掉后来呢，现在后来慢慢的演变成，如果这个公司它这个季度它有一个营业的一个 target 就是他有一个营业的一个指标，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指标呢，他就开始砍人了啊。赚不赚钱呢？还是赚钱，可是他如果应该是赚啊，比方说赚100万，他只赚到50万，虽然是赚钱，他还是要砍人。所以当公司要砍人的时候，他不会问说你这个人忠心不忠心。所以呢，公司开始有这样子的现象以后，员工也对于公司没有什么忠心了。所以等到那边的公司招招手，这边的员工就跳过去啊。等到这边的公司好像已经这个工业已经开始慢慢萎缩的时候，这个员工也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就跳到别的公司去了。我们来从今天从圣经里面看看，圣经中有几个人物他们对神的忠心。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摩西的忠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3:5，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被神重用，我们都知道摩西，神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当他去了埃及要领以色列出来的时候，法老不放人，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给埃及施行了10个灾难，让埃及的法老王能够放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又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颁发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遵行。这个时候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开始发怨言，开始发怨言。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他说那个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摩西到了山上40昼夜，他说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来领我们，来继续的领我们。当摩西上山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百姓呢交给了他的哥哥亚伦。当百姓在那里鼓掌说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亚伦啊，你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他说借着这个金牛犊你来领我们往前。结果亚伦居然听了这些百姓的这些话。后来摩西责备亚伦的时候怎么说呢？亚伦说啊，这些百姓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为我们造一个神像，你来为我们造一个神像，因为在前面领我们的路，因为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他说你赶快造一个这个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个金牛犊。结果亚伦就跟百姓说，好吧，他说你们把你们身上所有的那些耳环那个金饰啊全部拿出来。结果亚伦拿了这些金饰以后，他说他告诉摩西说，我把这些金饰我扔到火里面，哎，这个金牛犊就出来了。其实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啊，借着十灾引以色列，其实这个十灾是一个神迹啊，不过不是一个神迹，而是10个神迹。其实这个神迹在以色列人中实在是浩大，以色列人本来不应该忘记这一位真正带领他们的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可是呢，才出来埃及没多久，他们就忘记了这位真正带领他们的神是耶和华，他们要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他们不要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耶和华神后来对摩西说，说我看这个百姓是应着景象的。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摩西啊，他说我要灭掉这些百姓，他说我要使你啊，使摩西你的后裔来代替这些百姓。 哎呀，这个整个啊，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神的恩典要临到摩西和摩西的后裔的身上。这个时候，摩西就跟耶和华神说：“说耶和华神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向你这些百姓发烈怒呢？这个百姓是你从埃及用了你的大能大力把他们领出来的。”他说如果你把他们灭掉的话，你不是让埃及人在这里看笑话吗？他埃及人一定会说，他你把他们领出去，把他们领到旷野，你要降祸在他们身上，你要杀他们，你要在这地上要来除灭他们。他说我求你不要发怒，他说我求你不要降灾祸在这些百姓的身上，你要纪念你曾经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许的那些应许。他说你曾经对他们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晨星那么多。的确，耶和华神曾经对以色列的先祖们有这样的应许。摩西说，神啊，百姓虽然犯罪，百姓虽然悖逆你，但是你的应许和你的名不能够更改，你的应许不能够落空。所以摩西就用耶和华你的名还有你自己的应许不可以落空来提醒耶和华神。摩西在这里提醒耶和华神这两件事情呢，实在是摸到了神的心意，这也表示出来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看重神的名，看重神的应许过于他自己啊，过于他自己。没有错，当神来把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临到摩西的时候，让摩西和摩西的后裔能够蒙福，实在是蛮好的事情。但是摩西看重神的名，看重神的应许，要为神和神的应许来忠心。其实我们仔细的来读摩西整个他的一生，他并没有为神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他乃是看重神的名，看重神的应许。所以耶和华神说，摩西，你在神的家诚然尽忠。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摩西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看重神的名，我们看重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说他要来降福给我们，神应许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而有的时候我们落在慌乱中，我们落在那个处境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的应许，甚至于我们跟神发怨言。第二个，我们看但以理的忠心。我们来一起念这段圣经，但以理书六章四节到五节。好，我们来一起。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犹太人啊，因为拜偶像，所以神就允许巴比伦这个国家来灭掉犹大，把整个的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去。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犹太国他们有三次被掳，这个时候但以理也在被掳的行列里面，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说，神啊，他说你曾经应许以色列那些先祖，特别是应许大卫王，他说我要永远来祝福，他说你的这个位置啊，上面这个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要到永远。他说 这个犹太人就在问神，他说以色列国已经没有了，完全被掳，他北国比南国早100多年就被掳了。所以他们就问神一个问题，他说神啊，你对我们先祖的应许还在吗？你还是我们的神吗？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犹大也亡国了，我们全部都被掳在外邦，他说你的应许是不是已经落空了？所以说在犹太人被掳的时候，他们怎么称神呢？他们以前称神的时候说你是天地的主，等到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不敢讲，他们不敢讲他是天地主，他说在天上的神，他不敢讲说天地了，因为在地上他们摸不着，他们看不见神在那里掌权。但是但以理知道，但以理知道神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都记得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三个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王要他们来拜要来拜那个金像，这三个朋友他们不拜，结果巴比伦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丢到火窑里面他们怎么说？他说王啊，他就算我们的神不来救我们，他说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金像。他们心里面在想，他说没有错，我们人在巴比伦，甚至于我们被丢到火窑里面，但是我们确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巴比伦王也不过就是神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他们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后来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梦见，他说他有一个金像，他说金头银胸铜腰铁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趾这个时候他找不到解答，找不到解答，他说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别人就告诉他说但以理会解梦，他就去找但以理，但以理就告诉他，他说这个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趾乃是指着四个国度讲的。他说金头是讲到巴比伦，这个银胸是讲到马代波斯，铜腰讲到希腊，这个铁腿就是和半铁半泥的是罗马帝国他说但是呢，他说后来这个尼布加尼撒看到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一个石头就飞过来打碎了那个半铁半泥的脚趾，然后整个的金像就完全的毁掉了，完全毁了。他说这个不死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这个梦，当但以理把这个梦解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这个他里面的含义就是说，虽然尼布加尼撒你是巴比伦王，但是这是暂时的，过一阵就是马代波斯，再过一阵就是希腊，再过阵就是罗马帝国。他说这里面呢，这些都是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是神掌权，有一个非神手所造的石头要飞过来，要把所有的政权全部都摧毁。所以但以理非常的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难怪但以理服侍了巴比伦王，后来又服侍了波斯王。他能够服侍这些王，并不是因为这些王这个配得他的服侍，因为他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些国王算不得什么，他仍然是每天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的应许一点都不会落空。第三个，我们来看保罗的忠心，我们提摩太前书一章12节1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日本是到了最后非常疯狂啊，非常疯狂。他们的空军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队伍，叫做神风特工队。他们这个队伍呢有一个特征，他们就是用自杀式的办法来攻击这个美国的军舰啊。当他们轰炸完毕啊，他们还有一点点机会的时候，他们就来就是用自杀式的方式冲进这个美国的军舰军舰的这个烟囱的里面，然后让他们这个飞机跟这个军舰这个同归于尽啊。这个时候呢，日本的每一个这个神风特工队的这个飞行员呢，他们每次冲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喊一个口号，就是他们效忠他们的天皇啊，他们要效忠他们的天皇，他们这个是愚忠啊，他们效忠，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们认为天皇的命令是他们必须要来效忠的。我们也知道最近很多的恐怖分子啊，恐怖主义，他们身上绑着炸弹，他们来冲进人群中，他们有的时候开着那个卡车里面装着炸弹，他们冲到那个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来炸毁那些平民百姓，特别很多是无辜的，他们认为这是圣战，他们认为他们是效忠他们自己的神，他们称他们是 Holy War 啊，他们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为圣战而死，他们也相信当他们这样子的死，马上就可以进入天堂。当他们对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他们这种的效忠是愚忠。保罗曾经也是愚忠，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为着犹太人那个祖宗的遗传，在那里大发热心，他认为凡是违背律法的都是与他们为敌的，所以他就到处捉拿信奉这道的人。那个时候他为律法大发热心，他认为他在侍奉神，他是忠心耿耿，直到他在大马色被盟主光照以后，他整个人都回转过来以后，他这边说，他说我曾经是亵慢神的，我是逼迫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为主来忠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问神啊，我认识你认识的清楚吗？我的忠心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啊？我是不是真正的被你得着，然后我来忠心于你。所以这边他还特别说，他说因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做的。在十二节那边他说，我感谢神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保罗在那里不是说神用我是因为我学问大，神用我因为我的出身很好，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不是？他不是的。神用我乃是以我有忠心。弟兄姊妹，我们才干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教主日学，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啊，我们可以来教导什么什么人，因为我对圣经很熟悉。才干蛮重要的，才干蛮重要，但是神在这里不是说我只看才干，神说我看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忠心，这个人有没有忠心。我们只要对主有忠心，这些恩赐他都会因着我们的忠心都来加给我们， 他只要对我们有托付，我们在他交给我们的托付的事上我们有忠心，他就要来好好的使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跟旁边的人讲，我们要忠心，跟你隔壁的人讲，说我们要忠心。因为神看我们是以我们有忠心，不是因为以我们有才干。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来成就这个救恩。这个成就这个救恩有一条路要走，就必须要流血舍命。所以他来到地上有一条路必须要走，就是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来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每次都读经，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读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是犹太人，是犹大啊，出卖了主耶稣，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那边说，他说让这些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身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用这样子的话来说，这些的罪都是因为犹太人悖逆神。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次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我们会可以看到我们的罪何等的深，何等的重，何等的大。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那个血是一点一滴的流下来。所以我们每次来到饼杯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 咸口，我们怎么能够不说感恩的话。的确神的确在十字架上付了极重的代价，十字架的苦我们常常不明白。如果我们读那个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的汗如血点那样滴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可以，请你叫那个时候离开，如果可以，请你把这杯挪去。弟兄姊妹，这个刑罚，这个痛苦没有人能够体会。据说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人到后面的时候，人的整个的身体的重量是都在这两个手膀上面，所以整个的肺部啊是被拉撑开来的，是被拉开来的。所以当还没有死的时候，这个钉十字架的人，他每呼吸一口空气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他整个的身体撑起来，然后才可以呼吸到一口空气。所以当比拉多当那个约瑟要求比拉多给耶稣身体的时候，比拉多就叫兵丁去看耶稣死了没有。他那个去看的时候，那个兵丁就拿了个枪，如果耶稣还没有死，他就准备打断耶稣的那个脚啊，那个脚骨头，让他那个骨头没有力气再把他自己撑起来呼吸。结果主耶稣已经死了，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 但是那个旁边那两个强盗还没有死，兵丁就拿那个枪把他们的腿给打断了。弟兄姊妹，当那个兵丁要来检验主耶稣死了没有的时候，他就用枪刺了他肋旁，他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你知道当整个人被撑在那里，那个肺啊整个被拉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血和水啊是分离的，因为被扯的啊，那个整个的血块和那个整个的身体的水分是分开，所以当丁丁刺他肋旁的时候，那个血和水是分开，这个时候丁丁知道耶稣已经死掉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回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别人身体上那个痛苦，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再加上他灵里面，他一个人单独的面对，他要背负我们所有的罪，一个人来面对这死亡。弟兄姊妹，难怪主说若是可喜，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不要依从我的意思，要照你的心意。弟兄姊妹，据说这十字架的刑罚在罗马政权以前还有罗马政权以后都没有，只有在耶稣那个时候才有，后来听说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也就废掉了。我们的主耶稣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他说父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灵里面的离弃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理解的。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连主耶稣连死的方法他都要来顺服在父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学习，我们学习摩西的顺服，我们学习但以理的顺服，我们学习保罗的忠心，我们也学习主耶稣的忠心。据说在罗马时代，意大利那边住的人很多的富翁他们生前的时候还没有死之前，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把它放在藏在海岛里面或者藏在山里面。他们藏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画了一个地图，画了这个地图，他用很多的暗号在那个地图上面来告诉这个财宝在什么地方。那这个藏宝图呢，只让他和他的家仆啊，他家里面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啊知道，只有他们这两个人知道。当这个主人过世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就必须把这个藏宝图来解释或告诉这个主人的孩子们。这个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就会把所有藏宝的地点还有记号来告诉这些这个主人的孩子们，然后这个主人的孩子可以继续的享受他们父亲所留下的财产。弟兄姊妹，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也都知道神恩待我们，把许多奥秘的事情托付在我们的手上。今天我们的主人如今升上高天，不在这地上了，他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这里有许许多的宝藏，这些宝藏我们也知道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要把这些宝藏也告诉神其他的儿女们，他们还不认得，他们还不晓得，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把神的恩典还有神的祝福神的宝藏来传给他们。在2015年，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你恩待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先预尝了天上的恩典。主，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真认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更谢谢你，你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自己的奥秘乃是指着我们说的，你的奥秘乃是指着那些还没有认识你但是是你自己的百姓说的。主，让我们在这幕后时代，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要把你自己的福音，把这奥秘说给世人听。在2015年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来向你祈求，求你给我们忠心，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21年里面，主成为你忠心的管家，来传扬你的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2015年是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来得见你的面，来祝福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